好，那我们看第四讲第三页最后一段，限量的定义。我们看你限量的定义什么呢？离分别心喜非期狂的了别为限量现象。所以一定要限，只要讲限，这个限就是什么？是离分别的意思，就是没有分别心啊。所以限就是离分别，那在量呢，把量定义是什么？心喜非期狂的了别。好，所以加上去就好了。那这里呢，课本没有开始讲限量，先讲限觉。限觉就是限前事哈，限前知。那这个我们课本可以分几个哈，例如说这个可以哈，擦掉哈。我们在心练学有七个心事嘛，其中一个叫限前知。好，再复习一下，心练学讲哪七个心事？哈，第一个限量，第二个比量，第三个在觉知，第四个视察事，视察知，第五个限而未定，第六个犹豫，第七颠倒。所以现在就要讲这七个，但是所有的心不只是只有这七个哦，但是这七个可以总大概总挂而已，但是心太多了，形象太多了，不是只有这七个而已。好，那我们看在这个其中他这样讲一个限而未定，所以现在我们讲限前知。什么叫限前知？现前就是什么？离分别，讲现就是离分别了哈。那无错乱之了别，离分别说它不是分别心，无错乱呢是把什么？它是颠倒事，因为无分别心状况之下也有颠倒事。好，所以离分别就是它不是分别心，那无错乱呢它不是颠倒事，所以它不是颠倒事，而且它不是分别心的状态，就是嘛叫现前知。那现前知呢分几个？哪几个知道吗？限量，第二个限量知再觉知，第三个限而未定。这三个呢都是限前知，因为他们都是什么离分别而且无错乱的了别。可以哈。那现在我们讲限量，所以在限量里面呢又有分四个。哪四个？第一个什么根限量，第二个意限量，第三自证限量，第四余切限量。 OK， 那是从它的法类分，那除了从现前之类又分四个，但至少有根限量、意限量、自证限量、余切限量。当然呢现前之也分四个啊。第一个什么根现前，第二个意现前知，第三个自证现前，第四个余切现前。好，这样问你，所以这边也可以分哈，再觉知也可以分，根现量的再觉知，意现量的再觉知，自证现量的再觉知，余切现量的再觉知，这样可以，同理这样可以分。那这里也可以分根现量的现未定，意现量的现未定，自证限量限定，但是余切限量没有限未定哦，所以限未定呢，缺了什么？余切限量的限，因为它都是了知对境，只要余切限量一定了知对境，所以限未定就缺余切限量的限未，就余切限前的，余切限前限未定就没有，只有三个限未定，所以不用再写吧？要不要写？要写吗？现前知的定义就是离分别且无错乱的了别，他定义这个。
老师，能不能举个例子这样子？
例子啊，你哪一个例子？
就是现前知啊，就是
你要讲哪一个现前？
现前知啊，就离分别无错乱之分别的话，是只说我对镜的时候，我不要去分别。
不是，我不要去分别，他自然不会分别。你加个我不要分别，就是嘛，不是现前知的。还是我不要分别，那是分别心了。
对对，所以还是要有分别心嘛。
不是，现在说它现起来说自然不会分别，而不是加一个我不要分别。当你讲我不要分别，就是分别。
就是、有分别的。
哈哈。
说我不要分别，就是有分别的。
对，当你有几个念头，我不要分别，就是分别。
那所以现前知是说我现起的时候没有分别。
对，本身就无分别。对。
那可是这样，那我们眼前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现前知哦。
啊，你在第六次分别心，但没办法达到现前知啊。
对，所以就是说，所以这个现前 知的，就是我们目前是没办法达到这个就对了。
我们本来就有啦，
本来就有，
本来就有啦。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碰到都是在现前知啊。
可是现前知不是说没有分别吗？离分别啊。
对啊对啊对啊，这是你碰到当下，这是离分别啊，啊不是故意我不要分别啊。当你故意不分别也是分别啊，你不去想，我不要想也是想啊。
对，
对啊，所以这个都是没有分别心的状态啦，不是有个念头我不分别，我要分别，这个念头都是在分别心。
所以等于说我眼前我自然就具有现前知。
对，例如说你看到佛像有没有现前知？眼睛看到的时候有啊，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有没有现前知？有啊，也不用特别去修的啦。
哦，
要修的只有哪一个？这个才要修的啦，其他三个不用修啦。啊，这个也要修，这个字神通，神通就这两个要修啦，其他的根现前知、自证现前知都不用修的，本身就具足的，它不是颠倒式。对，什么叫错乱啊？错乱什么意思？错乱跟颠倒有没有一样？哪边不一样啊？你说我看到一个人啊，然后呢在演示现几个人的形象啊，到分别心啊，现几个人的一共相，这时候演示如果是现前知的话，跟现前的哈，这个镜跟那个镜有没有一样？一样哦。所以它显现，这个叫显现镜，你能够显现而且了知的镜叫显现镜，跟外镜呢是一模一样的哦，这个是一样的，这个叫嘛不错乱。那只要不一样，例如说我看到一个外镜是一个月亮，好，外镜是一个月亮，结果呢我因为眼睛的问题啊，看成两个月亮，显现成两个月亮啊，那这是有错乱。为什么错乱？因为它显现的镜跟外镜不符合，所以叫错乱，这样了解？对。那一共相也是显现成人哦，可是它是什么？夹杂很多概念的，模糊的。这个一共相的显现镜跟外镜有没有一样？好，同样的不一样哦，一个是模糊的夹杂概念的哦，好不好哦？这个本身习气进去了哦，所以这个外境不一样，所以分别心一定是什么一共相，一共相一定是什么错乱知，了解？因为它的境显现境跟外境不符合，所以从显现境跟外境不符合来讲是错乱知，这样了解？这错乱什么意思？就是境与显现境不符合，嘿，外境与显现境不符合，哦，叫错乱，对吧？那什么叫颠倒？驱入镜就是它现前两个月亮，是为什么？它驱入这个月亮，驱入进去的时候变成两个月亮，所以呢，它的驱入它所缘是一个月亮没错哦，可是它驱入的角度是嘛变成两个月亮，所以驱入镜跟显现镜是，你驱入什么样状况，显现镜就显现什么状况，所以驱入是因为它显现两个月亮嘛，所以驱入是嘛两个月亮，可是问题外镜有没有两个月亮？没有，所以什么颠倒是为什么？驱入镜不存在，两个月亮，因为什么显现两个月亮？因为你驱入这个角度，两个月亮角度驱入进去，所以显现镜变两个月亮，所以这个外面的没有两个月亮，所以外界这个驱入镜呢是不存在的，所以驱入镜不存在就是嘛颠倒，了解？那问你，错乱知，错乱知是不是颠倒知？例如说比量的错乱，比量是不是错乱知？因为它有一共相，所以它错乱，分别性一定错乱。那比量是不是颠倒之？不是，因为他知道显现是一个，或是一个月亮，或是一个月亮，他显现是一个月亮，只是异共相而已，所以他知道外境是一个月亮的，所以他外境这个显现成一个月亮，他驱入境是一个月亮，这个境是存在的，所以比量来讲，他就不是颠倒之，因为他驱入境是存在的，因为他知道外面是一个月亮，所以是存在的。所以比量来讲，它是错乱知，但不是颠倒知，这样可以？好，请说。
师父，请问一下哦，那在第二个部分的那个演示的那个现前知的部分，
啊，
我们的这个显现境与外境是相同的。
对对。
啊，那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显现外境的自相？
对，没错。
那里就叫做自相。
嘿，那个相位也叫自相。
哦，好，
它是无常法。
好，谢谢。
嘿，那分别心那个一共相就显现为共相，因为它是常法，常法是共相，无常法是自相，就是境外境是无常法显现成无常法，所以显现它的自相，它本身是如实的显现就自相。啊，共相是嘛？采取它共同的特征，共同特征的部分就共相。例如说，我们看到佛像，对不对？可能是嘛，释迦牟尼佛像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能够知道它是佛像？我们不一定看到这尊过啊，可能看到其他的，例如说释迦牟尼那个阿弥陀佛啊、药师佛啊，好、哦，其他的过去的佛，或者说药师七佛或者贤姐春佛佛像，你曾经看过佛像，但你没有看过这一尊。但是你看到这尊的时候，了解它叫佛像，为什么？因为前面一个共相，共相那个概念会延续啊，这个也叫佛像，因为之前看过跟它类似的，但不是完全一模一样，是佛像，所以它是由共相这个概念延伸，对这个境也可以了解，所以它叫做共相，有共同的特征，那去对这个境，然后靠着你的思维去了解对境，这分别心的这个功能啊。
是我请教一下哈，那我们刚才有讲到那个独头意识，独头意识里面有回忆什么，这些都是过去的
共相，对，
那也说都是过去的共，
对对对对，靠之前这些点都想到过去，那个有连结，为什么能够连结？它有一部分是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概念为延续，所以那个回忆都是回忆起来的境，都叫共相。所以我哎、啊、还说。
那、啊、如果是我们有分别心在那边夹杂好不好啊什么那一些的时候，就是还
存在，也是共相，
也是共相。
哎，因为你为什么感觉它好？因为跟曾经你感曾经已经习气认为它好，所以现在对这个境现起来就是好的概念。
嗯，
所以它是一个共相。
哦，
例如说，可能你之前吃妈妈的水饺，第一次吃水饺，哇，好好吃哦。所以那个吃的概念就进去了，所以当你看到水饺就想吃，为什么？可是水饺不是妈妈煮的哦，可是别人煮的哦，可是你又想起来我想吃，因为那个对水饺很好吃的概念的共相已经存在了，所以当你对这个境的时候，那个想吃的概念那个习气会升起来，为什么要升起来？因为它有共相的连结。
师父，那请教，是不是说共相的里面的那个经验经验研习也含有好不好的？
对对对，那个都是共相。
啊，那如果是异共相呢？异共相和
异什么是异？这个异就是境的意思啦，这个异就是境啦，就是境跟境本身有一个相同的这种重叠，那个靠这个境跟境重叠的概念现起来，那个相叫异共相。所以异不是内涵哦，而是那个境。
境
这个境跟你以前那个境有一个共同的象征，所以你现起来。会连接到你以前回忆的那个以前看过经验过那个境，所以这个呈现出来叫做异共相，所以那异是境哦，境跟境这个境跟你以前的境有一个共同的象征，所以叫异共相。好、哦、所以不是那个不是很不是什么很高深的那种，不是，而是的异就是境啊。
好，谢谢师父。
所以分别心那个境跟会跟我们过去经验到的境会连接，嘿，它的连结的都是一种共同的象征来连结的。如果这个境跟你要回忆那个东西没有连结，它不会回忆起来。就像你们电脑一样啊，电脑你打一个什么，像邻居室，打邻居室，它必须要跟邻居相关的东西才会出现啊。跟邻居不相关的东西很多啊，资料太多了，可是它就不会出现，因为它必须要有个共相才连结。所以我们的分别心就像电脑一样。电脑设计都是以我们分别心来设计的，所以打一个下去的时候呢，它必须要搜寻嘛？为什么？所以你想想啊，什么叫异共相？你要去搜寻啊，对不对？搜寻你曾经听到的、学到的，要搜寻这个什么？这是繁体啊，排除不是的部分，然后把那个你要的东西资料提出来。所以电脑就是要我们的分别心啊，这样了解？所以运作方式就是连脑的分别心的设计方式去设计的。所以你看到电脑就想到我的分别心作用就是这样的。
哦、师父再请教一下、哦、那我们那个异共相是不是我们的分别心的第一刹那还是第二刹那？
都有，第一刹那就是异共相进去了。
第一刹那已经
已经有
一共相
了，对。但是你要了知这个叫一共相，一定要第二刹那才了知。第一刹那是显现而已，第一刹那是显现而已。但是你不晓得这个叫什么，等第二刹那我这个叫什么？已经有明权习气进去，才第二刹那叫明称彼量。
明称，那就是那个从缘世界。
嘿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文本现在第一刹那就有一共相，它是具身的啦，无始以来的概念已经夹杂了，任运的，不用说啊，特啊，等一下，我再想一下，不用，它第一刹那就现起来了，啊，这个我们的习气很浓哈，第一刹那就现起来了。
啊，谢谢。
好，所以现前之也可以好分好四个现前之，那现前之的内涵呢，分三个心，这个限量、限量暂觉之，还有限位定。那既然现前之有四个，当然呢限量也有四个，暂觉之也有四个，但是限位定呢就不一定有四个，因为于且限量、于且现前，它没有暂觉之，因为于且现前一定了知对境。哦，差别在这里。
请问一下，那个现前之旁边分限量、限量的暂觉之、限而未定，是指现前之的作用的程序吗？
啊，不是，
这旁边是怎样？为什么要再把它分这三类？
因为它是不同的心，
不同的心，
嘿，
是它作用的程序吗？
诶，不一定作用，而是它都这个三个心都符合，是离分别而且浮错乱的心，
所以只是做一个归类吗？
诶，归类。然后你讲作用吗？诶，好像因为限量跟再觉知的作用都一样。如果从作用来看，其实限量再觉知的作用呢是正确的了知对境。所以从作用来看呢，你等于分两个，一个是什么？限量跟限量暂觉知是一个，限而未定是一个，所以不能也没办法分三个。但是因为七个心识来看，因为我现在刚才讲七个心识嘛，
对，
所以七个心识里面呢，哪些是暂觉知，他就把三个分出来。啊，
我不太懂。
所以你讲说，喂，这个七个心识哪些是现前知，就是三个嘛，因为清六姐只要讲七个心识嘛，
是。
所以讲现前知有哪几个，就是从七个里面把它提出来，有三个是现前知，有限量、限量的再觉知跟限位定，就从七个里面把它提出来，就分类啦，
只是在分类。
嗯，
那量它上面有讲说量有三种分类，一个叫限，一种是限量与比量嘛，第二个是由自引生定解之量及由他引生定解之量，第三个是言权门分为四夫量、圣言量、心言心事量嘛。那限量跟比量的分类，跟由自引生定解之量跟由他引生定解之量的分类，它是因为第三个由言权门分，他有讲说他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分类，那前面两个他到底用什么去分呢？像量跟比量的限量跟比量的分类，是他的界限在哪里？
限量跟比量是从有分别无分别来说的，好，有分别跟无分别来说的。那由自定解引生之量跟由他定解是从你看到这个要产生量，要不要靠其他的缘来说的。哦，如果说靠自己力量去产生量的，那个叫嘛，我们叫由自定解之量。如果是靠其他的缘间接的产生你的量呢，我们叫由他引生之量、定解之量。所以它是什么？这个量的产生需要靠自己呢，还是要靠别的因缘呢？是从这来说的。但是这也离不开限量比量啦，只是说他要不要观待其他的法来产生这个量的管道的因。好，这个角度来说明由自定解之量跟由他定解之量啊，这个比较复杂，这个以后我们再慢慢讲。好，所以呢限量分为自证限量、五根限量、一限量、一且限量四种。好，原文没有五啦，一个叫根限量，一根限量就是五个嘛，齁，只有根限量，就是五可以删掉。那量分为二，限量、比量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要是说对一个对境或道理的了解方式有两种，一个是嘛靠推理的，一个是嘛不必推理的，直接可以经验到的。所以简言之，一个要透过推理呢，一个不必透过推理。透过推理呢，我叫什么比量；不需要推理呢，直接可以经验到，我们就是限量。所以我们看现在这一块呢，限量分四， 自证限量、根限量、意限量跟余邪限量前三者。哦，前三者的一切众生都有，这是自证限量、根限量、意限量，众生都有。啊，众生呢，就是不是圣者啦。但是这三者里，我们现在都有吗？哈，我们也是众生啊。那这三个限量我们都有吗？哪一个没有？意限量没有，因为我们还没有修禅定，还没有得神通哦。所以这三个是众生有，凡夫有，凡夫有，但是呢，我们没不一定有，因为意限量我们就没有。嘿，这个哈、哦、改一下哦。前三者呢，一切众生都有，这个嘛，凡夫啦，就一切限量众生有没有？哈，没有。对啊，圣者初地菩萨是不是众生？是哦，所以一切凡夫啦。哦，前三者是一切凡夫都有啦。当你讲众生，就包括圣者，圣者四个都有啦。对，依秩序派一下说的。凡夫也有，对，禅定只有一限量，他没有余邪限量。余邪限量叫现证空性，才叫余邪限量。嘿嘿嘿嘿。哦，没有，那是余邪，但没有达到余邪限量，但修余邪没错，但是余邪限量现证空性才叫余邪限量。这秩序派一下说的哈，应成不同看法哈。所以一切凡夫都有，就前三个都有。哦，你一限量外道也有啊，但也是凡夫。但第四项余邪限量就必须透过修行哦，才会升得起来。所以呢，必须透过修行的哈，而且是身见派的修行，智慧的修行啊。这个修行，当然每个都要修行的哈，必须透过什么智慧的修行，智慧昏的修行。所以方便昏的没办法升起一切限量哦。例如说啊，皈依啊、业果啦、啊、出离心、菩离心啊，他没办法升起一切限量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一切限量目的要断烦恼的啦。哦，那、啊、你修皈依、业果、出离心、菩提心，他没办法断烦恼，没办法直接断呐、啊。他要帮助空性断，但他不是主要的断，他是帮助而已，辅助者。直接断的是什么？空性呐、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一切限量目的要升起来，其实要断烦恼、断我执的。嗯，所以他靠智慧分修行才升得起来一切限量。靠方便昏的没办法升起余邪限量，而且方便昏的这个修法没办法达到限量哦。方便昏的修行啊，例如啊皈依、业果、出离心、菩提心，没有办法达到限量，为什么？哈，为什么没办法达到限量？限量是无分别啊。为什么所修方便昏的没办法达到无分别的这种定境界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分别？然后空性不用思维吗？细微细品无常不用思维吗？哈，对啊，那为什么圣依地一定要限可以达到限量？为什么方便或者没办法达到限量？哈，为什么？那你想一想，为什么修身见的啊，细品无常、不特且无我跟法无我能够达到限量，为什么修方便昏的没办法？生日学学过了，啊？为什么？林居士，修空性要怎么修？它是什么？我们讲修性的呈现有三个嘛，成立法，对不对？还有遮前法，对不对？那遮前法有两个，一个是什么？无遮，跟非遮。那这个遮前法定是在分别心，成立法在无分别状态。好，那开始呢，我们修空性，空性本身是用无遮方法修的，还是用成立法修的？用遮前法修的，还是用成立法修的？空性开始的时候啊，遮前法哦，你修空性一定先要思维，要分别心修的，所以开始一定是用遮前法。那空性本身是无遮还是非遮？对， 所以修空性这三件派的，它是无遮，遮除一法以后不显现其他法，所以这个达到的境界就是可以得到现证，了解？因为他没有成立其他法，他可以得到现证啊。如果你还有成立法，有遮显一法成立法，这个叫非遮，这个呢就不是现证了，但是昏昧心证得的，所以比量是非遮，哦，一切限量是无遮，限量是无遮。那非遮的方法，方便分的都属于非遮的。例如说，请问什么叫狭？狭满的狭。好，广论怎么说？广论定义怎么说？什么叫狭？对，去除八无暇得闲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先把八无暇排除掉嘛，才反过来说闲暇嘛。所以它是一种无遮方式的思维啊，去除八无暇得闲暇。所以方便户都这样子，那你要修行那个方便障，先思考不修的过患，修的胜利嘛。这后面都有一个反复的思维嘛，身体升起好药心，再去修菩提心嘛。或是修其他的法类，所以他都是嘛非遮法在修的，排除一法后成立一法。既然有排除一法成立一法，他就没有办法达到现证了。他定昏昧心证得，顶多证到比量或比量再觉是没办法现证。只有无遮法，透过开始无昏昧心的修无遮，慢慢达到现证，大概。所以无遮就是能够把烦恼去除掉。但你非遮呢，就不是烦恼的正对值，因为它有成立法。只要成立法呢，不是空性摄持的成立法，都有执着，就自信找得到。那无遮方法是找不到的，在空性中是找不到任何一法，没有任何一法显现，所以它是无自信。Okay. 所以空性为什么可以达到限量？为什么菩提心没办法达到限量？就在于呢，他们得到的那个量的方式，一个是用无遮的方式去修出来的，一个是用非遮的方式修出来的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哎，
刚刚讲说一个是无遮，一个是非遮，那菩提心是
非遮，
非遮，哦，方便分嘛。
对，
那空性的话是
无遮，嘿，对。所以这个修很重要，因为一般来讲，我们修禅定啊，修禅定定到一个境界的时候，你要观察我这个是不是空性，有一个状况。如果你要显现其他的法，虽然说可以，比如说我们修到空性那个禅定，在第五住心的时候啊，感觉我就可以穿墙而过了，感觉啦，甚至我可以好像没有障碍感觉，而且虚空怎么不见了，身体也不见了。外观的，像是我在房间里面，桌子也不见，椅子也不见了，教室都不见了，你就以为什么修到空性了。可是那不见的时候，你还看到什么空攘攘的这个东西的时候，看到空攘的，你感觉它空攘攘的时候，有感觉空攘攘的时候，它是非遮还是无遮？有，我感觉我看到空攘攘，我看到身体不见了，我看到教室不见了，你又看到不见的，什么不见的，那是非遮哦。在现在空性也是什么都没看到，空攘攘一片，但是你会说我看到空攘攘的，没有这个身体的念头啦。在修禅定说我看到空攘攘什么都没有，有这个概念，这个叫非遮，还在分别心当中。当你现起来空性的时候，连这个分别心我看到什么这个念头都没有，那我们会以为修定的人以为说我证的空性，因为他证的第五出现的时候什么都不见了，他看到没有一物存在，所以他以为看到空性，可是他还是在昏昧心的非遮法里面了，这个不是真的现证空性了。他有个念头，我看到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要成立嘛，我看到没有看到任何一法嘛，就成立法。你无遮还是非遮？对，他是无遮法，你要讲是无遮非，这讲两种，对呀、啊。对，没错，可是他现起空性比量的时候呢，是完全没有概念，我看到什么，没有这个概念的。对对对对，这视察是还是用非止，他本身是无遮方式修，但是呢，修的状况呢，修到比量的时候呢，连升起我看到空性这个概念也不会有。对，他是无遮法了。
这样在次第上，我修遮前法在次第上，最后我要修成空性的话，我是一定要先借由非遮的方便分，到达最后的时候再去转无遮。
没有，你修方便分一定是非遮，没有无遮。修智慧分用无遮方法修，修方便分你用非遮方法修。比如说我先修非遮，然后达到无遮，没有。你什么法类就什么样方式修，
所以就是双修这样子。
双修，你同一个心没办法双修。
哦，所以，哎、欸，那这样的话，可是刚刚法师你讲的是说，到非遮到最后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状态、
啊。修定啊，修定是非遮方式修的，它不是无遮方式修的。
哦，啊，真正空性的时候是要
无遮的，对对对对。修一般的定啊，原所缘境不是空性的话，哦，所缘境不是空性的话，它是非遮方式修的啦。啊，他会感觉到某个层次，会感觉呢，我身体不见了，我的心不见了，我房子也不见了，所有的看到东西都不见了，这会感觉。但是他是感觉有个不见这个感觉呢，他有成立一个法，所以他是非遮的。但这个你修空性的比量当中，为什么它不是非遮？虽然它是有意共相，但是它不会感觉我看到什么东西，就是现起来空囊一片。但是空囊也是意共相的现前，也是显现性，也是夹在意共相，所以它称为分别心。但是它不是叫非遮，虽然显现意共相，好、哦、是分别心，但不是叫非遮，因为它没有成立一法。他直接现起空然那一片，把地时成立那个遮除掉后，什么都没有显现，就空然那一片。啊，刚才是讲我看到空然那的有这个成立法，了解？对，哎呦，对，有应该是这样说。哎，
那师父，请问成立法是建立在无分别上面吗？是吗？
没有，无根是。
无根是。
无根是成立法。
这法分为成立法跟真前遮前法吗？
哎，这是从境来说，不是从心来说。你了解境的方式，如果是无常法，无根是所对的无常法，它是以成立法、成立的法的方式让心显现。如果是了解空性，这个境，这个空性是境的方式，它是用无遮的方式显现。而、啊、如果了解分方便分的菩提心这一类的法，它是用非遮的方式在心上显现。所以指境方面呢，不是指心方面。这样可以。哎，请说。
欸、师父，我想请教一下哈、喔，譬如说我们在修空性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用无遮法来修，然后在修的过程之中，那我们就是说有去修到渐渐的比量的纯度，会越来越加强，最后才得到完全纯度的这个空性
限量，
的限量，是这样吗？
对，但是这个比量之后还没有办法达到心量，必须要靠定摄持。所以它只观双运，比如说你看到比量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一定就真正的空性？还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当你现起空性的比量的时候呢，哦，这是空性，你要必须要观。所以在空性的比量之后呢，入定，这个没有办法生息的观，必须把修到定，定的只观双运。只光说这个观呢，再把呢对空性去分析，它是什么？无自性，就叫空空啊。空性也是无自性的，所以必须要靠定分的观察生息去观察空性，这个境也是无自性的，所以叫细的观察。现在我们透过比量的观察，这是嘛？用粗的，例如说哦，离一意呀、啊，啊、哦，我们讲四个大观要教过吗？有吗？啊、哦，那是粗的观察。这观察可以证得吗？哦，外境是无自性的空性。可是要进一步了解空性也是无自性，必须要有止观的这种力量，再进一步观察，我是要这个证得这个比量的空性到底有没有自性，再想分析它无自性，所以要止观双运的力量，再想到嘛，哦，无自性就变成空空，不然还是断在虽然升起比量的空性，它还是有感觉自性值的，空性本身是有自性的，所以要进一步观察空性也是无自性的。
所以就
嘿，这个慢慢修，通过止观算，慢慢修，才能达到现证，才能够把烦恼断除。
那师父这样就是说，如果在修的过程之中，那还是在比量的时候，它里面的纯净度就不够，
已经很厉害了，已经就你当你这个空性比量用定一直修习的时候，你就会现起外境是如幻如化的，那个执着心就不会比较浅轻，烦恼就不深了，至少要挡住我们的烦恼啊。嘿，所以这个目的就是对我们世间来讲，已经达到一个不堕恶趣的因了，因为它不会再升起烦恼了，所以它有很大的作用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软顶忍加行道开始啊，加行道它靠那个地分摄持还有空性摄持，它就不会心造恶业了，哦，那保证不会堕烦恼，那个是要力量慢慢加强，慢慢讲到忍位，软顶忍忍位的中品。我们加行道有四个分阶位嘛，那到这里的中，它有下中上三品，到这里的确定保证你不堕三恶趣，但是这里已经慢慢在酝酿了，已经升起那个禅定，加上空性摄持，已经不会再心造恶业。不心造恶业呢，虽然那个摄持之下，你虽然临终还是会临终嘛，但是呢，他爱取的就不是三恶道的恶业了，爱取的变成什么善业。所以爱取是善业，好，哦，啊，到这边是肯定的，完全不会被左右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已经大家决定你不会堕三恶趣了，因为那个业都力量被你空心的力量变成消减了，哦，而且这个叫靠，它不是靠空心哦，还要靠什么五根，这个叫五力，五根就是什么信精进念定慧嘛，信什么哈，对，信三宝四谛业果，所以对三宝四业果产生一个不共的一个信心的，它不会再无造恶业，因为信业果就不会造恶业啊。对三宝就离成佛，我要追求成目标，就越来越肯定了。所以因为这个信心缘故，他不会造新造的恶业。所以虽然有恶业，以前造的恶业，但在临终的时候呢，也不会感果，不会去爱取，因为他已经信心已经坚定了。所以不是靠空性是帮忙啦，主要力量是靠五根跟五力啦，信精进念定慧啊。那它好处是什么？你会现起外境如幻如化的。所以空性有帮助，第一关把境挡着，真实有那感觉会低嘛，先把它挡遮住。第二次呢，因为空五根对三宝信心的缘故，我们讲的对境要去修嘛，转念一次转念，好，哦，从恶的烦恼转为嘛，相信三宝，相信世界上业果正念的，把它对治。所以对治已经就是要成功的，他马上对境一现起来都是嘛，皈依信心，对三宝业果世界的信心，所以那个烦恼就不会再侵入了。就靠平常的转念啊。好，有问题。
心啊，就是限量、比量、再觉知，还有后面这样的。那我们是从就限量，最后是终究的成就嘛？
对。
那我们是从后面这样过来，是不是？
对，我们的心都是颠倒之犹豫，然后再视察，那再比量，再觉知。对。那我们修行是从颠倒式，
从颠倒
去转换，从犹豫。有意再变成视察，
那就是颠倒智的话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靠心王的那个法的力量去把颠倒智转成有意智。
对，啊，这个法是什么法？是对名言习气。
名言习气
就是我们对佛法的了解，见以导行啊。你说我们现在从无始劫来都在六道轮回嘛，我们现起来习气，第一个念头大部分都好的坏的。大部分都坏的，所以啊，我们因为烦恼众生嘛，大部分都坏的，因为这个俱生呢，这是我们过去无始劫带来，才在六道轮回啊。所以呢，当你坏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呢，我怎么去改善它？对，必须靠我们以前熏习的什么法的概念嘛。这法概念从哪里来？过去熏习的明权习气来的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对境呢，马上任意的申请善念啊。但是过去兴起一个概念会左右我们，你说很想去吃啊，可是还不行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们这样学佛了，哦，我很想吃牛肉面的，以前还没有学佛之前呢，我们现在台湾的牛肉面是世界有名的啦，对不对？以前吃牛肉面习惯了啊，现在学佛，哎，不能杀生哎，啊，可是呢，习气还是很想吃啊，所以你经过了这个牛肉面摊啊，我那牛肉面，哇，好好吃哦。可是呢，你感觉我现在不能吃的，对啊，我刚学佛出来又去吃牛肉面，觉得很怪， 对，那为什么觉得怪？因为过去有民权习熏习过法，不杀生这个法概念，民权习气进去了，所以当你很想吃这个念头会出来，没错啊，很想去吃啊，哇，吃的好过瘾哦，那个感觉还是以前的等流会出现啊，想吃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吃可能是没，这其实也无吃本身无忌的啦，只是说会造成杀生是本身来讲。啊，我先讲这个不一定是恶念啦，但是那个习气啦，那怎么改变这个坏的念头？必须用这个法的剑来纠正它变成善的。啊，我为了不杀生，为了护生，为了救生，我不能吃肉，所以必须民权习气的剑来导什么你的行，从恶行转为嘛善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一定要嘛升起民权习，对这个法一定认定这是对的。啊，这个当你认定对的时候，是心所在认定还是心王在认定？心王。如果你过去熏习很多啊，就是听一听好了，听一听好了，你心中没有决定啊，知道是知道的，那个没有力量的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学佛者很多的学佛是没有力量的，就是听很多啊，可是他心中产生没有力量啊，造吃啊，造喝啊。哦，到处骗人啊，我们是不是很多这种学佛者？所以我为什么被很多人讲说你们学佛的人呢，每个心都很坏？为什么？虽然他学很多，外向学很多，可是心里没有产生决定啊。所以他利用这个佛教徒的关系去骗钱更容易啊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都是同班同学。如果一个人呢学到文字，他心里没有产生决定的，然后呢，我要募款啊，什么什么，那你这个本子给我们签一签的募款。他就绕跑了很多啊，这种人很多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心王没有决定，所以他没有决定就没有办法把他的恶行转为善行，变成见以导行了。所以不是佛法的问题，而是你人学的不够彻底的问题，法本身没问题，而像外面怪我们佛法问题啊，不是法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，人对这个法没有产生信解，所以不要以人做错了来诽谤法，那个就是不清楚了，凡夫嘛一定会做错嘛，法本身没有错。
师父，请问刚刚师父有说那个吃，在吃肉的时候属于无忌啊，
嘿，
是也不会增长业，可是所达解康部那一本《藏密素食观》不是写得很严重吗？
那是从大圣海下。其实我们那个什么，在原始佛教有没有吃肉？
有
啊。比丘托什么就吃什么，有没有吃肉？有啊。那你说比丘有造业，阿罗汉也吃肉欸，阿佛也视线吃肉欸，阿罗他有造恶业吗？没有啊，那本质是无忌的。
那一本为什么会出现？就是他，可是他里面写的很严重，就你吃肉，
对，他看他什么目的，很多方便善巧，那目的要哪？不要杀生。他因为对自己不杀生，故意写的严重。可是从法的本身吃肉本身，我有没有去杀？对不对？我没有说想去杀才吃肉啊，我是就是感觉好吃就吃而已啊，我没有想到其他，本身是无忌的。
那像这样子看到这样子的写法的话，会心生恐惧，那怎么办？
恐惧那就不要吃，
是
这好事啊。他目的就是要产生恐惧，不要吃嘛。那目的是这个，但这个法本身是不是正确的？那叫有待考虑。
啊，不过我已经吃素了快十年，我看到还是会觉得心生恐惧。
会啊，那好事啊，那好事啊。
是。
对啊，所以都是假的啦，好的坏的都是假的啦。但是呢，能够多存善念，少有恶念，这是真的啦。所以什么方便都是个方便说而已啦，方便的技巧而已。所以没有是跟非啦。好，
老师那。这个刚刚讲那个无遮空性啊，那感觉好像这样子的话，我是不是空在空性方面的话，就距我很遥远这样？
哈，不是，现在说不会很遥远，就说你用的方式，你平常有没有用？平常有没有用？你用的当下都可以用，平常生活中都在用。例如说，你在想说，我们一般来讲，我看那个文章，有人说2013几月几号？一月十三。二零一二。
2012十二月二十五号。
二十几号嘛哈，那是会什么世界末日嘛，对不对？那这当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想，有人想啊，那么啊没关系啊，死掉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那个什么《水浒传》不是这样说吗？然后十八年是条汉，没错，他是出的无常有想到，可是他感觉嘛，他的灵魂就不会变呐、啊。我这辈子人，下辈子还是当人呐、啊。所以我死的时候十八条又是一个人出现而已啊，顶多再换一个身体而已嘛。那这是不是常执？从身体来看是无常法啦，从心灵来看、神识来看是不是常法？对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执着常的概念。那另外一个什么？哎呦，那死了呢？可是我如果学或者我恶业那么多，我善业还没有净除呢，啊，死会到哪里去？很恐怖啊！哦，那就有无常的概念了。所以面对一个亲的时候，哎，你问题是什么？忘记了。空性，对，空性在生活中都可以用。那你当你看到你恐惧，为什么恐惧？不恐惧，为什么不恐惧？就执着什么？一个不恐惧呢？执着生死是常依自主的。那你会遇到亲戚，哎，为什么我不恐惧？因为执着我十八年都是会变成一条，一样一条海岸吗？那就告诉你，这是常依自主概念。本身这个常执就错了，神识也会变化，因为业会带领我们投身每一道会不一样，所以你看到哦，我这个常执是错的，所以是无常的。啊，那个就是嘛，把初分的那个不特求我执去掉了，了解？还要观察业感，例如说我们感觉，我讲一个干，就是我现在遇到一个人骂我一句话，对，骂我一句话我会觉得很苦。如果我比较 care 的人，如果跟我关心他骂我也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比较 care 的、比较在意的人，他骂我一句话，你有没有觉得很苦？会苦吗？哈，那苦的当下，如果说你苦当下就好，不去管他，就去做事。可能今天早上出门之前啊，跟你的同修吵架，心里不高兴，但为了工作啊，先不要去理会他，就工作。工作只要空闲出来，那个早上那个。阿舅就是那个吵架那个痛苦的心又陷起来，对不对？陷起来的时候你感觉他有没有变化？苦的相状有没有变化？没有啦，早上苦现在还是苦啊，你的感觉中是没有变化的啦。那你不会感觉量不一样啊，你感觉还是一样啊，但是量一定不一样啦，但是你感觉上是一样的啦，是不是？而且你越来越严重，会不会？不会啊，哈，有的越加，对，所以我讲这个是说，你感觉那个苦到现在还是苦，为什么苦？你有常执，常执，所以在观察这个心绪，为什么会到现在苦？因为你执着它是常法，所以现在苦。其实它已经变化了啦，那个苦在你感受，你现在前身是苦，你原其他事项就不苦了。为什么又重新原是苦？因为你感觉那个是一，那是一共相已经进去了，一共相那个感觉，它是概念的感觉咯，不是你本身的苦受咯。现在分开，我们第一刹那对境的时候，在分别心，分别心，感觉它让你苦，触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，所以这里受是苦受进去的。你落掉一个想的一共相进去了，非理作意了哈，非理作意的一共相已经进去了，非理作意，所以这一共相进去之后呢，你可能现在第二刹那不去圆它，苦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一次等你休息了有时间的时候再去想，不现起来了，一共相会再次就叫回忆了，就变回忆了，独头意识的回忆了。回的呢也是一共相的境哦，所以那个境是没变的哦，回的时候那个境是没变的哦，所以你感受同样对这个境的感受同样会升起，叫同类习气，同样对每个境的感受会同样升起来，叫同类习气，所以同类习气还是苦啊。那问题说你现在第一刹那这感受的苦是吗？是业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业感的？不是，境是缘嘛，这个业感的是什么？从哪里来的？从过去的恶业习气来的。但是因啊，真正的因是这个叫进取因啊，真的因这个、啊、这个叫具有缘啊，它是缘帮助你感果而已啦，真的因已经造了。 所以透过这样呢，如果你在第二刹那，当你苦受升起来，第二刹那，哦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他的标的错，是我过去的恶业感得的，那叫业感缘起，了解？所以当你业感缘起的时候，就不会执着什么外境是什么常意自主的，也不会执着这个人呢是独立实体的。为什么？当我们感觉苦受的时候，就怪罪什么？第二是什么？可恶！这个可恶有没有关在无蕴去可恶？他讲出来的话，话是什么？是色蕴啊。我们认为可恶是那个人可恶，还是他的话可恶？我们怪谁？怪人啊。可是真的伤害你是谁？是那个句话，是那个人？对。可是因为是我们是因为那个话来安利这个人，可是我们那个可恶的时候是用这个人，根本没有关到那句话，所以它是独立实体的。当我们这个执着是叫独立实体的，不关带无蕴而有的。所以你要去分析哦，每天晚上都苦的时候去分析，到底我执着什么在让我苦？执着他的话吗？执着他的人吗？但我们都对人贴标签，不会对话贴标签的。可是我人不是独立实体的啊，人是因为这个话我才认为他可恶啊。可是话有没有自信？为什么他讲这句话？因为前面我有一个反应嘛，我前面一定有因才让他讲这种话嘛，这个话也是嘛，也因缘和合的啊。如果我表现得和顺，很喜欢他，不会讲那种刺激的话，就是因为我的表现让他产生反感，他讲那句话啊，所以因还是在我自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近来看，真正讲的可恶的话伤害到我，都是我自己造成的。从过去我的苦果来讲，也是过去的恶业习气感果的，两个都是我自己造的，我自己没有去转换，没有去掌握当下的因缘，所以变成净讲那种话出来，造成我的心苦受，心苦受是过去恶业感的，净为什么变成讲这句话，也是我造成的，所以两个都是我造成的。所以这样想，净本身这个人不是独立实体，那是关带那句话，我要安利他是嘛伤害我的人，可是他本身不是伤害的我啊，伤害我的主要是那句话啊，啊，那句话的因缘又是我自己造成的因跟缘啊，最想想就是什么，把独立实体这个概念慢慢破除啊，了解？所以在想的时候，这个过程要用到法很多层次啊，你用独立实体也可以，用无自性也可以，看你的了解层次到什么阶段，你就可以用怎么样层次去了解它是无自性，它是不是实有的，就要结合你平常修行的了解这个法去慢慢思维，是思维把它破除，当你破除完全的时候，那个苦就不见了，了解？好，那讲第一刹那这个是嘛恶业感果了。那问你，你这样停了好去做事，然后有空的时候再想想，再想起那个对境，回忆起来那个对境，好，那同样苦受。那问你，这个回忆起来的这个苦受啊，是恶业感果的吗？哦，不是的嘛哈。为什么不是？因为它不是这个人造成的啊，也不是你的习气造成，而是你什么独头意识，或者是什么是争议出来的。分别心争议出来的，但是嘛，自找苦吃啦，没事自找苦吃啦，境已经发生过了，苦已经受过了，可是你感觉还不够瘾啊，所以还要再回忆起来，再想尝一下好不好吃，再尝一下，所以呢你就争议，叫越想越苦，越想越苦，可是呢那个不是你恶业感果的，你自己争议出来，用分别心争议出来的，那不必要的苦你自己要受的，对，跟习气有关系，可是那是不必要吃的苦，对，所以要钻牛角尖，对，所以我们要放开心胸，圆广大的这种心量，不要圆那个小小一点，我们才圆那个小小一点就过得不，整天过得不舒服，所以要慢慢看到它是假的，它是无自性的，但是它本身就是我心显现出来一个现象，它不是真的，所以不要去争议它，你争议它越争越苦，可是那个不是业感果的，我说啊，我观业忍受求加持吧，他越想越苦，没关系，都是恶业感果，越想越多，恶业就消得越快，不是哦，恶业没消哦，你苦越来越多，啊，那还是争议，争议啊，抓不放啊，就越想越苦啊，啊，这个你跟恶业感果不一样哦，哦，不要以为天真哦，就苦越受越多，恶业消得越快，没有。对，所以不是所有的法都是一定业感果的，不是，黄文也这样说，待会儿这样说，你是以正义出来，那个就不是恶业感果的。可是别人跟他讲的、啊，说
哦，你这么苦啊，你会生病啊，或是你会生到病，一定是你以前造的业啊。
是啊，以前造业没错啊。可是第二刹那我要去改善它，要。所以掌握在第二刹那，我们去要去掌握主动这个机会，而不是随顺它。随顺它就嘛，烦恼一时了，啊嘛，接受了，无可奈何吧。不是，我们是有力量可以跟它对峙的。好，所以主动权在我，缘起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。好，
师父，有时候那个伤害如果比较深、比较重的时候，没办法靠自己的内心的力量去转换那个想法的时候，那是不是离境，暂时的离境是比较好的？
对，如果强大自己心没办法掌控，先离境，对，是这样。当你心平静有力量，再去思维，慢慢用这个无自信啊，用缘起的观去把它破除，那破除完了产生一个肯定，再去对境。所以它有个渐次的一个次第的，
所以心要有力量的时候才有办法对境转。
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
是是是，
很好。
老师，我这样听你这样一分析，我发现说，哇，这独头意识真的是让我们最大痛苦的来源。
是，所以要遮除掉吗？所以要遮除掉吗？因为最痛苦的是独头意识，所以要不要吗？不要独头意识吗？不是的，要转念呐，
所以法师应该是说，就是说，只要说我遇到这个境的时候。这苦受的时候我能够去转念，那我只要能够去，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去串习我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就是无自信的，然后呢就是就是业感缘起的，我只要能够思维这样的话，就是空性的随顺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，还没有真正空性呢，但是先空性随顺出得来，这样很好，种下习气。好，可以，好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